我们要继续讲被掳归回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进到下一卷书《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在犹太拉比对圣经的编排，他们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合成一卷的啊。《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我来读，你也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学习王20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神好像在被掳归回的百姓当中特别预备了两个人啊，除了早期第一波回来的那些领袖所罗巴伯、约书亚这些人之外，后来神特别预备了两位将要在归回跟重建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带来关键性的贡献啊，就是以斯拉跟尼希米。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星期讲以斯拉记，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到这个第二卷书尼希米记。他们两位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应许之地的年代，大概彼此相差了13年左右啊。因为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7年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尼希米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我们先来看看神是从怎么样的环境中拣选这两个人啊，神拣选人做他的器皿。我们常常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神人，两个方面来了解，在神那边，那纯粹是神的拣选啊，没什么理由说的，神就是要拣选，在神的绝对主权里面，他这样拣选。可是我们也常常要用另外一面啊，就是从人的这一面，我们还是常常可以思考分析出为什么神拣选他啊。我相信以斯拉跟尼希米都生活在被掳的时候，神在耶路撒冷兴起的先知耶利米，他曾经写信给那些被掳的百姓，因为犹太人被巴比伦王所掳，经过就跟归回一样，经过了几个阶段，这是我们这个系列一起头我跟大家讲的啊。那所以，犹大还没亡国之前，已经有一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神有一天就要先知耶利米写一封信，托人带去给那些在被掳到之地的人啊。那一段话记在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29章第一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显然有不少以色列当中、犹大当中那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有不少已经被杀了，所以这里提到生存和长老当中哈。第4到第7节，耶利米书29章4到7节，来看看他怎么样。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我相信以斯拉跟尼希米都生活在先知耶利米给这些被掳之民写的这一封信提到的这些事，要他们怎么样过生活。我相信以斯拉跟尼希米都那样过生活的。神不要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国家灭亡了，他们整天想着不习惯，不喜欢这个异邦之境，想着能够回到自由敬拜神的地方。其实他们以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的敬拜神，对吗？可是等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这样想念这一件事。这也是神这样管教他们的用意，但是神不要他们在被掳到之地整天想着这一件事，神要他们要安居在其中，当作可能要住很多年日。我们也应该这样生活的，就像有人提到的，我们应该常常活着像什么样子呢？像是主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回来那样活着。就是留意我们怎么样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留意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来生活，好像今天晚上主就会回来一样。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活在主可能一千年后才会回来这样的态度里面。这是有人说的，我觉得说得很好。我们应该活着像是今天晚上主就会回来，但是也像主还要一千年才会回来一样这样活着。主就是这样要被掳到巴比伦的被掳之民这样生活。我们已经讲过旧约时代这个归回是一个旧约时代一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神把它拿来跟出埃及来相比哈。虽然出埃及比较容易让人觉得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所以光好莱坞就拍了好几片影片来讲出埃及记。就我所知道，好莱坞从来没有拍过一部影片讲到归回。可是你知道神早期都要神的百姓常常纪念那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可是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先知开始换一个口气告诉他们，神说你们不要再提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你们要开始提从被掳到之地释放你们归回的耶和华神。神把这个事件拿来取代出埃及在百姓当中心中的很重的分量那个地位而事实上神似乎要神的百姓更看重这一件事那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归回就正是要引向基督要来成全的救赎，这个救恩将要传到普天下，从各个角落，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都要得着一些人来信靠他，来认识他归回用来讲这一件事。所以我总是提醒大家不要被今天有不少人包括可能是有名望的教会或者传道人，他们总是把众人的眼目引向这世界上在各个国家里面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在归回巴勒斯坦建立巩固他们在1948年重新建立的国家以色列有可能 那个事件仍然是神心目中重要的事件，但是我相信我们想到归回，在读到圣经里面讲到归回，我们应该更优先想到的是教会的时代，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我这样讲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好几位使徒写的书信，他们常常引用旧约里面的话，而他们所引用旧约的话语最多引用的都是那些先知书里面关于归回的预言。而且这些使徒们不只是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包括犹太人的使徒彼得，他们都一律的把他们所引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归回的那些预言用到基督和教会身上。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一次，他们引用那些归回的预言的时候宣称有一天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将要归回巴勒斯坦这一件事，从来没有提过。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以我相信我们想到归回这些话，包括这个事件，我们就想到教会的时代是没有错的，是很好的结晶。所以当先知耶利米对那些被掳之民写了这一封信，要他们在那里要安居在其中，要盖房子种地经营他们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而且还要为他们所被掳到那个地方祝福求平安，我相信这个始祖可以用在今天基督徒身上。用在什么地方呢？就用在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怎么生活上面。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不应该整天想着就是要去揪出世人那些拜偶像或者是淫乱或者那些罪恶出来，认为那是教会存在的用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喜欢这样讲，我在圣经里面实在看不到这样子的说法啊。就是到新约圣经，保罗提到我们在世界上的态度都一样，叫我们为万人祷告，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然后祷告什么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讲的是这样。那你要加上诠释说，如果他们离开同志运动的罪，离开堕胎的罪，离开这个罪那个罪，离开拜偶像的罪，才会使这地有平安，你要这样诠释，所以你认为教会求使这地有平安就应该做那些事，然后随便你。可是我相信主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要我们为那地求平安，如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我常常把这两段话，耶利米书29:7跟提摩太前书2:1-4，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话相提并论，因为我相信这是无论旧约或者新约都一致告诉我们，神的儿女活在今天这个世界，就像归回就像被掳之民活在被掳到的外邦之地一样，我们应该祷告的存在我们心里面的最主要的事，就是为那地求平安，然后我们就好好的生活在那个地方。我想这个意思就包括了你努力的求那地的福祉。换句话说，不要一直想着要求神降下一些灾祸来审判他们，要求那地的福祉。而且耶利米所说的这个话包括了我们会好好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女应该在被掳到之地成为一个最好的国民，最好的公民，对吗？主对被掳之人讲的就是这样。我觉得用在我们身上，神的儿女在今天的 世界上我们也应该是像这样，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国家，在你的教会里面，你都忠心良善的待人处事，而且应该像但以理一样毫无错误过失这样生活。认真想一点我刚刚讲的话，让它沉淀在你心里面，因为这是圣经明确说的话。我相信但以理是最真实遵行先知耶利米这一项指示的人。我们都知道但以理应该很熟悉耶利米书的话，因为他后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他祷告的时候，他提到的就是耶利米书里面的预言啊。他提到的是在耶利米书25章里面的预言，说被掳70年为满，而我们刚读的29章不过是差4章后面一点的篇幅。我相信但以理是挺熟悉这些话语的，所以我觉得但以理是最真实的遵行先知这项指示的人，而我相信以斯拉跟尼希米显然也是这样。他们使自己活在外邦的时候，不但在一般百姓的眼心中，就是在君王的眼中，都是有美好品德而且办事靠谱的人，对吗？这两个人他们不一定要居高位，尼希米是居高位的人，他在王宫里面，在王的旁边的一个高官。以斯拉不是，以斯拉只是我想是一个平民百姓而已，可是他们都一样被百姓跟君王所尊重。到了新约时代，你发现主所拣选的门徒也常常是这样的人，在自己原有在世界上的岗位上面，他们是尽心过生活的人，认真的人，而不是整天想着主要再来讲着天上的国度，随地上的事情就乱搞乱七八糟的，或者是整天想的就是这个地上的样子都应该像天上的样子，所以进了一个公司就很不满意那个老板的作为等等。不是的，主拣选的门徒不是像这样的。你看像彼得约翰，主拣选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打鱼，那是他们正常的职业啊。马太是一个税吏，主拣选他的时候，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税关上做他的事啊。而且我相信这些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身份职场上都是认真的人，而且都做得很好的人啊。所以神所选择来成为归回重建的器皿的人，并不是那些整天只想着复兴，整天追求着属灵的样式，强调要祷告要进食，像这样的人啊。虽然那些都有可能我们应该要做的，可是好像神更注意的更关注的是你在属灵的追求与祷告当中，同时在你在身在世界上，你的工作、你的责任，你在你的岗位上是殷勤忠心的人，把事情做得好，使自己常常是一个 available 的人，就是堪用的人。你在读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不能不想到这一方面的事，就是他们都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堪用的人，当神要用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可以回应神的呼召。我喜欢，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英文里面这个字 available， A-V-A-I-L-A-B-L-E available。 尼希米的故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时候以斯拉 归回耶路撒冷已经13年，嗯，所以尼希米回到巴勒斯坦，回到应许之地，那个场景、那个氛围，是有以斯拉在那里服侍了13年之后的样式。嗯，可是显然不是很理想的样式啊。你不要批评以斯拉，我们上一次在讲以斯拉记结束的地方，我们就提到这个啊。任何神的工作都是这样，那是不容易的。这个时候离开他们第一次的归回，就是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回来，重建了祭坛，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圣城，可能也过了数十年了。而在他们重建了圣城跟圣殿之后，有可能归回之民无力抵挡视为仇敌的侵扰。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所罗巴伯、耶稣亚过去之后，他们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这两个人有可能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可是他们走了以后，可能后继之人没有能力能够抵挡视为仇敌的侵扰，所以有可能耶路撒冷又再一次的被破坏，那个城墙毁坏，被火焚烧。这就是尼希米要回到应许之地的前因的背景。我们来读这整章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到三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大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4到11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尽诗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罪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里提到归回的预言，应该要提到以赛亚，他却提到摩西。摩西预言过归回吗？有吗？
有。
我们讲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次这个系列第一次是多久以前的事？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有给大家读那个经文，生命记，摩西将要结束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给百姓重申律法，在生命记的快结束的地方，30章一起头前几节就讲到这一件事。嗯，你可以自己去看啊。所以我们刚读的这个经文给我们看见尼希米将要回到应许之地那个背景。 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大概不是像巴比伦王来灭犹大的时候一样，把耶路撒冷的城墙尽数拆毁，圣殿也拆掉，而且用火来焚烧，就一片荒芜。所以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重建花了不少功夫，对吗？你知道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的人数比尼希米归回的时候的人数多很多啊。当然那些人在尼希米归回的时候还住在耶路撒冷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尼希米回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并不是被毁坏成那个样子，并不是的，而是已经经过所罗巴伯他们重建，只是后来再被破坏，所以应该是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一些段被破坏了，有一些城门被破坏了等等这样。所以尼希米回来所做的事并不是重建，而是重修，并不是建造，而是修造。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强调，就是因为今天有不少人不是这样讲尼希米的这个工作的，而且因此影响了他们对于但以理书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的解释。尼希米记二章第五节，我们刚刚读的还没读到的经文，待会会读到的经文，第二章第五节提到建造，那个字确实是主要的意思是建造，虽然它也有修理的意思，可是尼希米记只用了大概八次吧讲这个巴纳这个希伯来字。他在尼希米记六章第一节就翻译成修完了，城墙修完了。可是尼希米最主要的重建的，他不是重建，是重修的工作是记在第三章，而整个尼希米记更多的用另外一个字来讲他的工作，那个字是比较有修理的意思，那个字 Kozak 这个希伯来字，那个字有修理的意思，还有加强的意思，这很有趣，就是使它更有力量更坚固的意思，甚至有医治的意思。像以西结书34章16节提到好的牧人应该是会医治那些受伤的羊，就用到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很显然不是在讲到这样整个的建造，而是在讲到修补医治这样的意思。我们中文也是这样翻的，就翻成修造啊。在尼希米记里面这个字可能用了差不多30次，几乎全部是用在第三章了，只有一处不是在第三章。我们提到这个是因为有不少人看那个以斯拉记第一章古列王下诏令让被掳的人归回要去重建，因为以斯拉只记了古列王的诏令要他们重建圣殿啊，没有提到重建城墙，所以他们就认为古列王的诏令并没有重建圣城，也因此他们在诠释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70个期的时候，就不把他的起头放在古列王元年上面，因为那里是提到冲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0个期，必有7个期和62个期，对吧？哦，所以他们不这样讲。再加上古列王元年 在一般的历史年代里面，大概是公元前536-537年左右，而七四个七他们相信是引到基督的来到，而在一般的历史年代里面，基督的来到如果不是算他出生，而是算他开始传道受膏，那应该是在公元26年左右。26+536再怎么样都跟七四个七凑不起来，七四个七应该是69个七，是483年，怎么样都凑不起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想办法找比较接近这个年代的，有的人认为是以斯拉的时候，可是以斯拉跟重建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尼西米比较吸引人，因为他有建造城墙啊，可是因此他们就忽略了尼西米其实只是重修而不是重建啊，这不太一样，对吧？嗯，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啰嗦。如果你之前几个月前听过我们讲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在那里曾经很详细的讲到这个。第一，当先知以赛亚预言古列王的时候，甚至把他的名字都讲出来的时候，以赛亚书44章28节很清楚的讲，他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对吧？圣殿圣城都包括在内。还有关于年代，我们跟大家讲过波斯帝国的年代是今天我们历史学者也无法很确认的，所以非常有可能波斯帝国并没有像一般在记述历史的人他们说有205年左右，有可能没有那么长。换句话说，古列王元年有可能只是公元前400多年而已，如果是那样就凑得上这个七四个七。而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让我们可以更可靠的佐证我们刚刚讲的话，就是尼希米他听见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有非常剧烈的反应，对不对？对吧？这是很奇怪的事。如果那个拆毁是指着这个就是所罗巴伯的时代的事情，是巴比伦王所拆毁的，那么尼希米当然本来就知道这些事，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的。所以他如果想到的是巴比伦所拆毁的，那么他知道那是历史的事实，他没有必要有那么剧烈的反应啊。我相信是因为他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在他心里面对于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认识是所罗巴伯他们又重建起来了，可是没有想到又被仇敌破坏了，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剧烈的反应，对吧？我这样想应该没有太离谱啊。所以这个尼希米他虽然在王宫里面身居要职，他也很忠心尽职的在那里面做王的酒政，可是显然他一直没有失去心中属天的意象，他总是挂心着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挂心着神自己、他的名。我相信他是像这样。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很快会去应用在今天。我们在今天在世界上的职场上面，我们就应该是像这样。职场上的圣徒应该是像这样，一方面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忠心尽职，可是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件事在我们心里面总是没有熄灭，甚至没有被变得冲淡了，并没有一直很深刻的在它里面。我相信尼希米 虽然身在苏珊宫中，他却一直都关注着贝鲁之敏归回的事情啊。我觉得第一章提到的他的弟兄哈拿尼来给他讲这些事，非常有可能是他派去耶路撒冷探查而回来报告的。嗯，当尼西米听见这些的时候，他并没有因着他的身份地位马上开始想他要怎么样帮助这一件事，他好像并没有这样。他先做什么事？他先做什么事？哎，他不是先祷告，他是先很难过。对啊，所以我相信圣经里面这些圣徒他们做很多事的时候都不是因为有这个策略有这个责任要做这些事，而是从心里面真正的关心神的国度，所以他们才做的。他们因为关心神的国度看到这样的事他就伤心难过，可是他不是只有这样，他就去祷告啊。你知道这一祷告就是很长的时间，我常常要大家注意圣经里面这件事跟那件事之间经过多少时间，即使他写的是隔壁节而已。因为一起头就告诉我们时间，基士流月，这是犹太历的九月，后面提到他真正的跟王的对话，第二章我们将要读的，那是尼散月，那是一月啊。那一样是从九月到一月，怎么还是一样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应该是第二年了。可是那是因为在波斯的历法里面，那个是同一年啊，因为基斯流月应该是波斯历法里面的三月，而不是九月，而尼散月是他们的七月。好，如果你听不懂，就搁在一边，我现在不多讲这些事。差不多经过四个月，等一下我们要读第二章他跟王的对话，那是在他经过四个月的思考琢磨祷告之后发生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那么直接的期待那些位居高位的，无论在政治上在哪一个领域里面，说你应该像以斯帖像尼西米一样用你的身份地位然后好好的为神的国效力，我们不要这样给人压力哈，因为尼西米并不是这样的。你读尼西米记一定不要忽略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这位职场圣徒是怎么样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这卷书大概记载了十次尼西米的祷告，无论他有没有说出祷告的话来，他是一个真实祷告的人。我相信这是职场圣徒最重要的标记，最重要的标记不见得是怎么样热心传福音做见证，或者是应用他的位分来促进福音的事情。我想职场圣徒最重要的标记是活在祷告当中，住在主的里面，一直与主有亲密的交易，就像尼西米一直做的一样，就是他在他听见这些事之后仍然有四个月之久他继续这样生活着。而我们刚读的第一章快结束的地方有一句话很有趣，我们中文没有显出这件事来。很多年前我听见有传道人这样讲，我就去查这一卷书的一些原文的资料，就是当尼西米祷告的时候，他好像并不是想着他的官位，他是以神儿女的身份来做这些祷告的，也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末了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有没有这个句话啊？其实尼西米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祷告神， 求主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这个人眼前蒙恩。称君王叫做这个人，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人而已，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接下去他要讲到在王宫里面发生的事，所以我顺便提到，弟兄姊妹，你不要那么崇拜那些有地位有名望世界看起来很有成就的人，那些在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人物，如果有机会在一个场合忽然看到他，哇，你就觉得太荣幸了，尖叫，然后说看你今天看到林志玲了。你不要这样，人家林希米没有这样，你应该学林希米，看到那样的人就说那个人就好了。OK， 好，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八节。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八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三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通知管理王园领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引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看他在跟王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都在祷告着，所以最后他说，因为我神的手施恩帮助我，对吧？尼希米显然一直都尽忠职守，没有亏欠他做酒政的职分。你知道，在王旁边做这样很亲近王的一个官员，要小心啊，你不能把你的情绪带到那里去的，你知道吧？我相信尼希米的生命一直都是明亮美好的，他对人有恩赐，他整个人是很喜乐明亮的。我想这是王会使用他做酒政的原因之一，也就是王旁边有这样的人，当然王就容易愉快嘛，对不对？如果你在王的旁边不是这样弄一个这种一个不愉快的嘴脸，王如果那一天也正碰到一个困难、一个烦恼的事，他看到你就觉得说，我的烦恼还不够，你还要再加上你的，你就麻烦了，你小心。不要像当年的法老的善长酒政一样，他们得罪了法老，被下到监牢里面，预备要被砍头，记得吗？非常有可能就是这样，他们有可能不是什么做了什么太大的恶事，那个后来善长真的被砍头了。我想不是因为他做的菜里面有毒，如果是那样应该不会关在监牢里面直接就把他杀了。来，我们思想一下，尼希米他不会在他的私人的生活里面 包括他的家庭，遇见难处的时候把情绪带到职场上，你相信这个吗？我相信。嗯，我也相信他也不会把在职场上的压力带回他的家。哦，这是今天世界上一大堆的人会有的情况哦。我想应该在职场上的人，全世界很多亿的在职场上的人，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人都习惯于这样，把在职场上在外面社会上遇见的困难回家就发在自己的妻儿身上。我相信你心里不是这样的人。所以那一天他居然显出一点愁容，我马上就意识到，对吧？如果尼希米不死的就这样，王大概那一天不会觉得很特别哈。所以王主动的问他，嗯，这里说尼希米就惧怕，嗯，我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王会这样问是很可怕的事情哈。你知道，其实尼希米记着王是用什么字眼在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我看你脸上带着愁容，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用很温和的方式翻，其实王用的那个字眼，那个希伯来字，意思是恶的意思，邪恶的恶的意思，那个意思有人这样翻，就是你今天看起来让人很不舒服，哎，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日文好像恶也有这个意思，对不对？哦，就是如果厕所味道不好，他会用恶这个字，好像是不是日文的汉字？可是我相信尼希米这里心中的惧怕，不是只惧怕他自己往这样问他会遭杀身之祸，我想不是的，他是担心他所关心的事没有办法被成全。我相信他心中惧怕是因为王这样问，他最先想到的就是现在是一个机会，把我已经放在心里祷告了四个月的事情要向王来陈明。可是他不知道王会怎么回应，所以他带着惧怕的心。你看后面的表现就是这样，如果他只是怕王这样，他就应该马上就弄出快乐的脸色就好了，对不对？他不是的。你知道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有的反应。有的时候我们惧怕是因为怕失败，怕别人的眼光，怕冒险，怕受约束，怕受苦，而不敢去做应该做的事，不敢行出神的旨意来。那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主说的话，说不要怕，只要信，好吗？你知道那种惧怕不太好，因为启示录二十一章提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也可以说在提到天堂的时候提到哪些人不能进去，拜偶像的不能进去你能了解，淫乱的不能进去你能了解，可是有一个地方提到惧怕的也不能进去，胆怯的不能进去。那个意思不是你很胆小，或者你有时候会怕这个怕那个就不能进天堂，我相信那个怕是像我刚刚讲那种怕。一个神的孩子应该唯一惧怕的是惧怕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啊！啊，我相信尼希米就是这样。在其他的事上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应该像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 We rest on thee， 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到后来甚至变成 We rest with thee， 我们与你一同安息，好吗？可是一个敬畏神全心要遵循神旨意也懂得信靠神的人会有一种惧怕，他怕犯罪，怕违背神的旨意，怕他所做的事会使主的名受亏损或者教会受亏损。这样的惧怕会使一个人谨慎小心，心中好像有一种约束，一种节制， 他的心是收敛的，是凝聚的，而不会很轻浮的样子。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平常说话，你会觉得这个人说话是很小心的，你会像大卫一样，让人觉得他说话合宜。你比较不会有很轻浮、很脱线的形象，嗯，会专注于你所被赋予的职任跟工作。我想尼希米就是这样，他恐惧战惊的回答王，要提出他心中的挂念啊。你知道，他的这个恐惧战惊，就表现成一个样子。尼希米自己这样记载，我相信尼希米记是尼希米自己记的，就是他在心中默默的祷告啊，这就表示他是一个恐惧战惊，带着敬畏的心，谨慎小心的要回应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教导大家，你遇见一件事，别人说了一句话，你好像很自然，马上就要有一个回应的事情。凡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们都建议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等3秒钟再说话。哎，我不是要你这样，遇到这种事，好像曹牧师这样说，那就不要，然后我就开始讲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等3秒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尼希米一样，你会心中默祷天上的神，你会遇见事情的时候，不是马上想要发表什么话，而是想到先收回你这个人，在里面凝聚起来，在里面更谨慎小心，而且仰望神，要知道怎么样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如果你开始学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将会避免许许多多你有可能会遇见的困难。我想尼希米就是过这样生活的人，那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他不是只在特定的时间，比方清晨或者吃饭的时候、睡前才祷告，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总是仰望着神。而且你知道，他在祷告中回应的话，并不是临时起意往这样问他忽然说的话，不是的，记得吧？他从遇见这些事、关心这个事到现在多久了？4个月。你有没有曾经什么事情你觉得应该做、想做的事，你搞了4个月才真的开始做的，有没有？如果没有，有一点悲哀。你不一定要4个月了，至少你不要你做的事都是那种起意然后就做，不要这样啊。如果你是那样的人，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不要急着做什么事，再安静下来，用一点时间思考它，祷告着啊。像以前很多年前，我听一位做文字工作的前辈教导人说，你如果在写一个文章或者写一本书或者是翻译一本书，你写好了以后，你不用马上就要去出版或什么，丢在抽屉里面，丢它2个礼拜，2个礼拜以后再拿出来看，你就有可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态来看它，比较容易看出你写的不合宜的地方。我把这一件事情用在许许多多的事上，像尼希米就有像这样的榜样。在那4个月祷告的日子，我想酝酿在心，他心中的想法，为了耶路撒冷，逐渐的会有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一些计划会浮现出来。 我想当有这些计划浮现出来的时候，他也会祷告主，给我机会向王表达，也求主做工，让王能够允准我所求的。我觉得这些祷告他应该已经一直在祷告着，不是那一天忽然王问他这个问题他才开始这样祷告，我想不是的。你知道当他回应王的时候，连他回去要做什么，还有要花多少日子，还有需要什么帮助，他都当场可以答得上来，对不对？我知道有的人也都有办法这样，可是他们并不是经过这样审慎的考虑祷告的。不要羡慕那样的人，也不要学那样的人。我建议你还是学尼希米这样吧。尼希米这样就是使自己常常 available 堪用的一个榜样。今天我们最后读的这个故事，我还要告诉大家，它可以成为一个例子，一个典范，就是当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改换我们的职场。当你主动的想要换职场，就是换一个工作，换一个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可以从尼希米学习。我不多讲这个了，但是我觉得你读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故事，看尼希米从开始心中起意各方面，后来怎么样付诸实行，你知道他从王的酒政变成犹大的省长，这是很标准的改换职场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你不要只看到这样的例子然后就用自己的想法去诠释他，说尼希米是怎么样的。你仔细的读这些经文，里面可以有许多的资料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件事。就像我刚刚提到，你可以在里面读到这些细节，说尼希米怎么有办法在王一问这个问题他就能够把这些细节都答得上来。想一想这些事好吗？看看我们要改换职场的时候，借着尼希米的例子，你可以思考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动机是什么，在新的职务上我们要怎么做，需要哪些装备跟帮助等等，我做得来了吗，如何跟主管来相处等等，有许多的问题你要想的。你知道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在改换职场的时候是因为现在的职场让他们不舒服，他们都只想着整天充满在脑海里面就是他们在职场然后遇见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轰隆隆就改换职场，然后就很多这种例子，就是他们从油锅跳出来就跳进火坑。尼希米没有这样，他心中有生命目标，花时间祷告思考计划，等候神的时机才做出这些改变。这也是一个两面真理的例子，一面是全心依靠主，只被主来推动；一面是对美好的事有企图心，而且会去思考、去计划、规划，然后趁势而作，付诸行动。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6首，《颂赞诗选》136首。讲到我们的心怎么样跟神的心意相融合，其实作者原来写的说，我能够完全的消失在你的里面，
环绕